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好，时间到了哈，我们就一起来上课。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享受今天早上，主在你的面前，主被你自己的圣灵大大的来充满。主，我们恳求你，现在在接下来这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认识整个2000年教会宣教的这个历史。主，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主，更是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得到主你自己要你自己的百姓去宣教的心意。主，我们领受这使命，主也帮助我们。主，除了我们在祷告上面摆上，主在金钱上面，主我们一起参与。主，我们恳求你使用我们，将来主你自己，让我们有时间，就从我们自己身边周围的人开始来做起。宣教是乃是每一个人的工作。主，我们在这里。你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差我们，直到那失丧的人的面前，而让他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都得着福音。主，愿你自己的教会是一个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教会。主，在全世界各地，就如同你自己给我们的应许，在万国、万族、万民，让万膝都承认，万口都来敬拜。你就是我们的主。将今天早上的这一堂课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哈我终于可以来教教主日学。哎呀，这个主日学好久没有教了，好，真的是好久没有教主日学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的 Brenton 长老啊，在这个安排这个4月份的这个宣教月的主日学的时候啊，讲到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啊，讲到说教会历史要找谁教呢？我自己啊，这个毛遂自荐啊，我说那我来教好了啊。对啊，那这个牧师说自己毛遂自荐呢啊，别人也不好说，别人不好意思啊，就只好让我教。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是我们的那个徐中昌牧师哈，在我们当中分享正道。那我们今天要讲这2000年哈教会的宣教史。那么很快啊，那让大家有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先来讲哈，其实宣教从哪里开始的？宣教是从耶稣基督的话开始，因为耶稣就这样告诉我们，马太福音28章19节第20节，我想这个大使命大家都非常知道。他说，因为要使万国做我的门徒，所以怎么样？我们要哪里？我们要去，对不对？然后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哪里？他说从他们当时所在的耶路撒冷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地极，都要怎么样？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么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个地方也讲到，他说，哎呀，什么时候这个末期会来到呢？他说这末期来到确实时间是没有人知道，但是末期来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记号，那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可以看到，事实上宣教从哪里来？宣教是从神他自己的心意来。当我们来看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讲说大使命是马太福音28章或者是使徒行传1章里面，所以我们要两个概念。这个宣教不是耶稣基督有一个命令然后把它交给我们，那我们大家说哇，这个真的是太大的责任了，开什么玩笑啊，要到全世界，要到地极去传福音。可是我想啊，当耶稣基督把这个使命说出来的时候，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的时候，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这个使命一定会成就。好，这个使命，因为这是什么？谁的话？就他跟我们讲，这是耶稣讲的话嘛，对不对？所以这记载在圣经上面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是不能废去。所以他这样讲的，他说万国万族万民，而且你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的时候，你也看到那万国万族万民怎么样，都来到耶稣基督，在来到羔羊宝座啊，羔羊的宝座面前，在那个地方敬拜。所以第一个是神讲的话他一定会成就。第二个，神他怎么样？当我们在想说，好，那你的命令一定会成就，那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说的容易，但我们怎么办？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那个地方，神的话不但是一定要成就，而且神他亲自怎么样？亲自参与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这地方，在做见证的一开始是什么？做见证一开始是神的灵降临在怎么样？在门徒的身上。好，所以说这不是门徒自己去， 不是耶稣坐在羔羊宝座上面然后说加油加油加油，不是耶稣怎么样，耶稣的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的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怎么样，我们去。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不但一定会成就，而且你要记住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神他自己就参与在这个宣教里面。 好，我们有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就来想说差不多这整个宣教历史，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主后五百年之前，然后第二段呢是主后五百年到一千八百年之间，然后 再接下来是十九世纪一千八百年之后，大概是这三段。那么第一段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说就用一个概念，就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宣教。那么这段时期呢，教会发展的非常的快速。那第二段时期，从主后五百年到主后一千八百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西方教会的一个教会的时代，好，就是罗马教会的一个时代。那这段时间呢，教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一个情况，但是不代表僵化呢，僵化好不代表它是死的，啊，代表不太死，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制度是僵化了，教会是僵化，但不代表教会是死，仍然有宣教的运动。那么在十九世纪之后呢，我可以说是更正教的宣教前仆后继的怎么样向整个五大洲来展开。所以我们呢先来看说主后五百年，主后五百年前的教会快速的发展，那教会呢在罗马帝国的整个每一个角落都建立了。那我这里先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背景是因为罗马帝国的语言文化跟交通都提供了基督教传播的一个通路。你看看你在你 PowerPoint 上面那个图啊，那个图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图有一些彩色的地方，中间一大块是蓝色的地方，然后旁边呢彩色的地方的上面下面都是米黄色的地方，大概可以有一个概念有个概念。好，那个蓝色的地方按照我们一般的概念，蓝色的地方是海对不对，海。那么彩色的地方就是罗马帝国，那彩色是它罗马帝国不同的什么省份，好，不同的省份。那么那些米白色的地方呢，那是什么样的地方，那就是不是罗马帝国的地方，好，不是罗马帝国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蛮族的地方，蛮族住的地方。其实我发现想一想东西方都差不多那个这个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叫中国的人的中国嘛，对不对？那其他不是在中国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蛮族嘛。所以我记得以前的小的时候就读过这个叫做这是什么南蛮，对不对？东什么东夷西狄北什么北羌的样子忘了对不对？就是说这都通通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周围通通都是蛮族。其实罗马人也差不多除了罗马人之外怎么样其他都是怎么样其他都是蛮族。好，所以可以看到那么罗马帝国里面他的语言事实上是统一，跟中国也很类似中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怎么样车同轨然后书同文讲话不一定是同文但是怎么样写字就是同文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主要的文字两种，一种是拉丁文，一种是希腊文。希腊文是特别是通用的语言，所以说你的圣经就是圣经的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后来才翻译成拉丁文所以你可以看到文字相同语言相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看看这个罗马帝国有什么样的特色，这个罗马帝国有什么样的特色，我觉得这个罗马帝国中间呼隆空了一块，对不对？中间是地中海，对不对？好，你看到蓝色的海洋地中海，我跟你讲你就请记住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今天再学一下字条条这个怎么样讲？条条大海路通罗马，这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了条条大海路，你可以看到罗马帝国里面，它中间就是海，海里面可以走船的，对不对？所以这地中海事实上就是罗马帝国的怎么样内海。所以说事实上，你说走船快呢，还是走陆路快？当然是走船快了对不对？船还可以运很多的东西，可以你自己想想看，说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是走路还是坐船呢？答案是两个都有对不对？所以说他可以走官路嘛，对不对？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还有条条大海路也通罗马，对不对？所以保罗也常常你可以看到他都坐船出去宣教，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子的语言、文字跟怎么样交通便利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基督教很快就发展到帝国的很多的地方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似乎最后保罗停在哪里？停在罗马。那么，请问，是不是只有教会就停在罗马？是不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相信不是这样。保罗曾经讲过说，他也很希望能够得着机会到哪里去？他到哪里去？到西班牙去。他说：“我如果能够啊，这个得到自由的话，我也想要到西班牙去，我顺便去拜访你们。”所以我相信啊，保罗最后是没有去西班牙，没有办法很百分之百确定。但是我们一般相信保罗最后是没有去西班牙。但是我相信，请问西班牙最后有没有教会？有嘛，对不对？这个有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其实教会很快的啊，在这么交通便利、语言统一，很快这福音呢就到了很多的地方。那我们看到基督教是迅速扩展的几个原因，在500年前迅速扩展背景的原因，客观的条件当然是有同一的语言，还有文字，还有交通这些，但是里面内在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救恩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我想很多世界上各个民族都会讲到救恩，但是救恩到底人怎么得救这个方法呢？还有怎么样的标准才能够得救这个方法呢？就是怎么样，很多样多种。我想佛教不是说你要修掉什么业障啊，对不对啊？那修啊，最后才能够怎么样，往什么才能够成佛啊，对不对啊？这些到底要修多少，谁又知道？但是基督教非常的明确，信基督就怎样就可以得救啊，就可以要满足人救恩的这个需求。那第二个呢，一神论的一个吸引力，其实到底要拜哪个神才能得救啊？谁知道啊，对不对？这个又一大堆神呢，搞不好过几天又有新的神出来。但是基督教这种一神事实上跟他们第三第四看到他们生活事实上是相很吻合的。他们拜一个神，一个神很干净是吧，他们的生活也干净，他们宗教仪式干净怎么样，他们的生活也很干净，所以能够吸引人。我们讲到希腊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哲学家。你要想哲学家，哲学家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像准宗教一样，很多哲学家也都提出他们对人生、对宇宙的一个怎么样，你说这些道理、这些哲学，很多人就跟着这些哲学家。我们像说我们到今天很多人还在念的，像柏拉图啦、什么苏格拉底啦、亚里士多德啊，这些哲学家呀，他们呢很多人跟着他们，因为他们有道理。他们有这个道理 truth， 他们觉得他们有 truth。 但问题是越来越多人发现哲学家能提出很多的所谓的 truth， 我想就是小写的 truth， 但是只有什么，他们虽然有这些 truth 小写的 t， 但是呢他们知道却活不出来，知道吗？知道这些小写的 truth 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活出这些真正大写 t 的怎么样，这些 truth。所以很多人呢也看到基督徒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好像没有什么满口大道理啊，对不对？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个人所读过的圣经一定都比初代那些基督徒要多，对不对都多。可是你可以看到那初代基督徒，你去看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个地方，他们每一天都去上主日学，对不对每一天呢都在怎么样守圣餐，还有他们每一天都在团契，还有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说他说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不是突然的，因为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就怎么样有一个非常很密切而且很实在的一个连结。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不怕试炼基督徒不怕，这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当时基督教呢可以说在500年前它是一个非法宗教，是一个非法宗教。所以罗马政府其实对基督教不是特别怎么样要想要对付它，因为怎么样，就是巴勒斯坦那个小地方嘛，对不对？对这个宗教，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有时候，这罗马政府对付基督教，这还是怎么样？还是不得不然。为什么？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老百姓要先造反。你记不记得保罗出去宣教？他好几次。其实说老实话，因为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其实还获得了一些便利跟帮助，是不是呢？但是有时候他宣教，罗马政府来逼迫他，不是罗马政府想逼迫他，只是怎么样，你不来处理的话，老百姓要造反。记不记得他到 以弗所去宣教，就宣了半天之后，很多人就信主。结果那些哈、啊、在做那个偶像的、啊，弄那个银匠，对不对？他就结果银匠他就没有生意了，对不对？结果他们起来串联他们的同业工会，对不对？同业工会然后起来什么反对这些基督徒，啊，说这样的整个城都乱起来了。你说政府要不要处理？当然要处理啊！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定的时候，好，对不对？那你们说他们怎么样威胁比拉多的？他们怎么样威胁比拉多？他说我们没有两个王，这个人自己说是犹太人王，他说犹太人只有一个王，就是谁？就是该撒，不是这个人叫耶稣的。所以说比拉多会不会怕？会怕，对不对？还是安定为准。那所以可以看到说，罗马政府来逼迫，但后来有没有真的为了逼迫基督徒而逼迫？有没有？有，真的有，是有的。但是整个逼迫的过程是逼迫呢，事实上是为了怎么样？为了取得整个社会的团结。我跟你讲啊，基督徒被逼迫还有这样的原因啊，叫做怎么样？叫做破坏市场经济。有没有听过？什么叫破坏市场经济？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跟我们讲过说祭拜偶像的食物？你有没有听过？有啦。那祭拜偶像的食物有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讲啊，基督徒就以前的人啊，要去市场上卖东西，都要把先把这个食物啊，在卖的东西要献给在管那个市场的神明，这样子。那好了，那问题来了，那一个人信主了，本来这个那个老王啊，每一天呢来市场卖肉卖得好好的，结果呢过两天他不来卖了，啊怎么了？哎，听说他信了基督教了，啊基督教怎么了？哎，他不能再把那个肉先拿去献给神明了啦，那就只好不卖了，对不对？那只好怎么样？外销转内销。只卖给基督徒，这样行的吧？啊，结果这不是破坏市场经济了嘛，对不对？这样子事情多起来的时候，你说地方的官员要不要处理？要处理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这些基督徒不怕迫害啊，那不是不怕迫害？你越迫害他，他怎么样？他信仰越坚强啊。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不是有遭遇迫害吗？耶路撒冷大受逼迫，结果怎么样？好吧，你一迫害他们就跑嘛，对不对？原来大家都挤在耶路撒冷，怎么样？交通方便，也语言也通，对不对？结果一迫害之后怎么样？大家都只好跑到怎么样？跑到了安提阿，其中有人跑到安提阿，语言也不太通，但是就开启了怎么样？第一次的怎么样？叫做可以说是近文化或跨文化宣教，对不对？这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基督徒并不怕遭受迫害，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圣灵他自己的工作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因为这一些的原因，基督教在前五百年很快的啊就发展了。那么基督教怎么样扩展呢？其实哈、不是任何基督徒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中央主义，说哦中央教会那一定是在耶路撒冷，没有，信徒四散，所以耶路撒冷的那信徒就到处都去。那么还看到五旬节之后，那是从天下来的怎么样？天下来的人，对不对？这犹太人聚集在那地方过节，后来他们怎么样？他总要回家嘛。就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基督教的发展是呈现多方多面的，应该可以这样讲说，应该说，基督徒呢是随走所传，走到哪里呢，他们就传到哪里，是自愿的见证。而且呢，这些书信，使徒保罗的书信呢，其实也流通了。其实以前这书信是很贵重的东西啊，那所以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呢、啊，事实上也怎么样被传抄在怎么样各个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来读。所以可以看到这些书信的流通，所以使这些信仰呢就很快的，而且看到圣经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所以这个整个教会呢就很快的在传遍在整个帝国的每一个地方。那么看看在基督教在帝国里面哈，从巴勒斯坦开始，很快呢就传到什么北非，好，传到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那么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当君士坦丁这个皇帝，好，君士坦丁是一个皇帝。他信主的时候，他差不多在主后325年，那个时候主后325年他信主的时候，帝国大约有10%的人口是基督徒，10%。好，所以说传了300多年，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呢传了300多年之后，到了第四世纪君士坦丁皇帝信主的时候，那差不多是10%基督徒。那这里面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皇帝信主了，所以请问这个宗教还可不可以是非法宗教啊？不行啊，所以就一下子非法就变合法了。皇帝信主了， 皇帝信主了，那请问皇帝要不要支持这个宗教，鼓励这个宗教？要啊，对不对？因为这样好统治嘛，对不对？所以说、政府呢不但是让这个基督教合法，而且还鼓励这个宗教啊。那10%，哎，你说牧师你为什么特别提到10%这个关键？我觉得这个10%啊，是在宣教上面是个蛮关键的一个数字哈。因为其实10%虽然是一个绝对少数，但是也代表说这个10%呢，代表他在社会上已经有相当的一个怎么样 presentation。好，有个相当的一个势力，也就是说你如果在10%以下，你可能很难得碰到一个基督徒，可是如果是到了10%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碰到一个基督徒，这就有一种感染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虽然当时是10%，当然基督坦丁的信主的过程还有神迹在里面，在神迹在里面，但是其实当时君士坦丁也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些基督徒，好，这些异教徒呢，在这个国家动荡的时候，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样的组织力出来。可是这些基督徒呢，却是在国家动荡的时候，动荡是什么？内部的，还包括外部的。外部有蛮族，对不对？外部有蛮族想要侵略这个罗马帝国。当国家动荡，当时君士坦丁呢，他是经过一番的，也可以说是政治的角力跟斗争啦，他才当上这个皇帝的位置。那当国家动荡的时候，看出来，哎，这个教会还不断的在发展，因此呢，他本身对他没有错，因为他妈妈的影响，他对于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他对于基督教是有好感的。不过他也是看到了基督教这样颠扑不破的那种坚韧发展的能力，所以他决心要怎么样？他决心要押宝押在基督教的身上。所以当他信主之后呢，他也 promote 这个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一下子呢更是快速的发展。那经过几十年之后，差不多到主后487年左右，干脆皇帝就定基督教为国教，啊，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国教？国教意思就是国家的宗教。那什么叫做国家的宗教？就是除了基督教之外，其他宗教都是非法的。那当然犹太人可以还是存在，犹太教可以存在，但是其他的宗教就是怎么样变成非法的。所以说原来基督教是被逼迫的，非法的。到了主后将近500年的时候，基督教一下子变成怎么样？不但是合法了，而且是怎么样？国家唯一的宗教。那什么叫做国家唯一的宗教呢？其实还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政府要去鼓励好这个宗教，那么政府呢就盖教堂，政府盖教堂。第二个，政府的力量呢，政府不但鼓励，政府还介入在基督教里面。好，那主后大概三百一十五年、二十五年左右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大家有听过叫三位一体的，请举手。三位一体的，好，几乎都有听过，好，谢谢，请放下。三位一体大概就是在主后，好，主后这个，因为那时候在吵什么？吵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跟父神是一样的神，在吵这个问题。那么，造成几乎教的，事实上就已经教会要快要分裂，就到最后是怎么样？是皇帝自己亲自出来，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他自己出来召开一个怎么样？召开一个大会。不是最近这个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不是在他的海湖什么什么 resort 对不对？不是会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江泽民，不是江泽民，习近平吗？对不对？啊，习近平，什么年代了哈？对不对？那个是他自己的庄园，好像是这样子，好像不是政府的，我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但那个叫海湖哈，海湖这个庄园里面，哎，其实当时哦，300多年的时候，召开这整个帝国这个主教的大会啊，就是这个皇帝的自己的度假别墅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俨然而且是皇帝出钱啊，让大家这些从主教哈，整个帝国里面的主教都从不同的地方，这要怎么样？吃要钱，车也要钱呐，旅费要钱，通通都是政府支付。所以你可以看到政府的力量呢，就进入到教会里面去，所以这叫做国教。还有一点，既然政府支持，那请问呐，这一些主教的任命是要谁来任命？主教任命要谁来任命？这个整个过程呢，在整个西方教会的历史上呢，是争吵不休啊，争吵不休。那基本上呢，在西方的教会指的是什么？西方教会指的就是罗马天主教。西方的教会，那西方的教会呢，指的就是意大利半岛以西的地方， 这一块地方，他们主要的语言哈，后来主要语言是拉丁文。所以你看到罗马天主教现在啊，还罗马天主教它的官方语言还是拉丁文，它是一个死掉的怎么样活的文字，啊，还是用拉丁文。那么他们呢，在那个整个西方历史上，主教到底谁来任命呢？最后西方教会所达成的协议是，教皇任命，皇帝点头啊，这样子哈，这样子，教皇就是达成一个政教之间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协议。那东方的教会，什么叫东方教会呢？那就是指的讲希腊文的教会，讲希腊文教会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叫东正教，有人听过啊 ，Eastern Orthodox Church。东正教呢，在整个历史上呢，一直是他的大主教都是由皇帝来任命，也就是说，他的大主教呢，几乎就是皇帝的宗教部部长。好了，我们就把它说到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讲。所以到第五世纪末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国教。那但事实上呢，基督教呢，在罗马帝国以外地区呢，也是在流传的。所以说向东呢，就传到了叙利亚、波斯、印度啊，特别是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到直到今天都是怎么样？大部分都还是基督教。好，那么那向南就传到伊索比亚，在非洲；向北呢，传到这个日耳曼人当中，法兰克人当中。你说他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哈，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就是今天的德国人、法国人的祖先呐、啊，啊、哦，那么他们在古代的时候，在罗马帝国时代，他们都属于什么蛮族啊？都是蛮族啊，这样子。还有爱尔兰人哈、哦，传到他们的当中。那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我刚刚说过，这些蛮族一直想要入侵嘛，往南到比较温暖的地方，所以到第五世纪的时候，罗马呢就沦陷了啊，就蛮族就攻入了。那么蛮族哈，就从北方，从西北方，在东北方这样铺天盖地而来，侵入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边啊，所以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呢，在主后486年就灭亡了。那么蛮族侵入之后，就纷纷在西欧以及在北非建立这些蛮族的国家，不过后来他们也都归信了基督教。好，这些蛮族所建立的国家，就包括今天的法国啦，今天的这个西班牙啦，今天的北非啦，通通都蛮族都建立了很多国家，他们都归信了基督教。但是到第七世纪的时候，回教兴起，回教兴起之后呢，就从这个中东，然后横扫过整个罗马帝国的北非地带。北非地带呢，事实上还包括什么？包括另外一块叫做今天的埃及。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北非都是什么呀？回教的世界为主。那么事实上这些这个回教势力呢，还这个横扫从中东横扫了埃及、北非，然后还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到今天的西班牙。进入到今天的西班牙，而且差不多，而且席卷了整个西班牙半岛，甚至要越过法国跟西班牙半岛之间的比利牛斯山。那最后呢，因为吃了一个败仗，所以才停在西班牙。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回教徒呢，统治西班牙长达800年的时间，长达800年的时间。好，我们再来看哈，再看另外一个哈。基督教衰退好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哎，其实变成国家教会，但是事实上呢，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哈是这样子的，大公教会指的是西方的教会，好，那东罗马帝国是东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我刚刚讲过是主要是拉丁文，好，那西方的教会呢，后来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那么慢慢的，其实西方教会的一个首领。就是教皇，好，那教皇差不多在500年，应该准确点啊，590年之后，教皇呢就成为西方教会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领袖，这样子。那我就说那个教皇跟这个这些国王啊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有此起彼落了。那最后对于主教的任命呢，就是达成我说的，就是教皇任命，然后国王要点头，这样子。好，然后东罗马帝国的完全不一样了。东罗马帝国整个历史上，它东罗马帝国一直存在到差不多第15世纪才被土耳其人灭掉，就今天希腊半岛的地方。好，那东罗马帝国呢，整个它的教会呢，事实上就等于是在国家的底下好的一个部分，好，所以说是由国家来掌控的。那么神职人员呢，跟平信徒的阶级呢就变得明显。那基督徒呢？与挂名的基督徒就混杂，宣教就变成神职人员的工作。我必须要说，我们今天呢是主后的2017年， 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是更正教，啊，就是改教之后，我们说我们叫更正教。改教之后是哪一年？1517年，到今年正好是改教500年。马丁路德改教500年，所以我们更正教一直到今天，好，从哪里更正？是从罗马天主教里面更正出来。好，我们叫做回到圣经，回到圣经。那更正教，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有这样的观念哦，好像神职人员跟什么样平信徒，对不对？所以，但是要知道哈，这是一个要知道宣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因为主把这个宣教的使命是交给牧师，对不对？对，但是不是只有给牧师，给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宣教的使命。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基督教退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因为神职人员跟平信徒他的阶级明显，所以宣教就变成什么？变成神职人员的事情。但是因着在整个中世纪里面还有一股宣教的势力。我们刚刚讲到说，因为基督教变成国教，包括在西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这个整个也都不是算蛮族入侵建立国家，也通通都是怎么样？都是基督教。但是虽然说教会因此而僵化，教会跟政治有一个紧密的一个结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政治的动荡，蛮族入侵政治的动荡，还有看到说，哎，各种人都进入宗教，都进入教会里面，因为变成国教嘛，你不进入教会里面就怎么样，就不好嘛，因为其他宗教都是非法宗教，所以大家谁都进去，所以所带来的是教会里面很多都是怎么样，教会里面都是挂名的基督徒，还有很多时候呢，因为神职人员跟平信徒的阶级怎么样，阶级拉开，所以很多人去教会就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仪式跟 routine。所以罗马天主教呢，也变成一个怎么样？以仪式为重。原来中世纪了哈，以仪式为重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常常讲说，你要上主日学啊，你要读经啊，你要这个崇拜啊，崇拜当中我们很大一部分呢是怎么样？是讲道，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因为你要信道，你就一定要听道，一定要知道，好，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是教会啊，教会在那样的过程制度化之后僵化了，很多人呢就进去教会，但只是变成怎么样，参加一个教会，变成一个仪式，变成一个遗传而已。但是修道院兴起成为一股清流，因为蛮族入侵，因为国家的不稳定，所以很多人呢就看到教会里面的一些僵化的一种情况，所以一些人呢他们就离开教会去成立，聚在一起去修道。后来这些修道院呢就得到了教皇，得到教皇的认可。所以在罗马天主教的里面有两大系统，一个系统呢叫做教会的系统，由主教为代表，另外一个呢系统呢是修道院的系统。在欧洲当时在中世纪有很多的修道院，很多的修道院。那修道院系统呢，这些修道院的院长都是由这个教皇来亲自任命。所以在整个欧洲的历史里面，其实教会的系统力量很大，修道院的系统力量也很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教虽然衰退了，但是不代表基督教的宣教呢是停止了。好，那在整个中世纪里面呢，有四个主要的宣教运动。第一个宣教运动在1800年前呢，第一个宣教运动呢是在500年到800年之间的爱尔兰人的宣教。那英国人 Patrick 他这个事实上他变成爱尔兰的使徒，把整个爱尔兰呢都归信了，让整个爱尔兰归信了基督教。那从那个地方，爱尔兰的教会呢成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向英国、向欧洲的中部、西部拆出很多的宣教士。那这样的持续了几百年，那一直到主后第七世纪呢，罗马教会才掌控了怎么样？就是教皇才掌控了爱尔兰教会，那爱尔兰教会就成为整个罗马大公教会，也就是天主教的一部分。好，那这些，然后再加上呢，他们自己制度也僵化了。我想加入天主教之后，大概就会僵化吧。好，然后再来呢，包括维京人，维京人是挪威人跟瑞典人的祖先。好，那这些就维京海盗，大家有听过？那加上这个维京人呢的这个侵扰啊，所以说交通不太这么安全。所以说慢慢的这一个宣教 的风潮，这个运动呢就过去了。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叫警教，在这中世纪里面还有一个宣教活动蛮重要的是警教。 480年到1250年，这个景教徒是从哪里来的？景教徒从哪里来？景教徒呢，他的这个始祖了哈，始祖是聂斯多留。好，聂斯多留，聂斯多留是何许人也？聂斯多留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君士坦丁堡在哪里？君士坦丁堡今天的名字叫做 Istanbul， 啊，就是今天土耳其。好，那君士坦丁堡是我们刚刚说那个第一个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啊，君士坦丁在今天啊这个今天的伊斯坦堡所建立的一个新的城市，也是罗马帝国的新的首都。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人在第五世纪的时候，那么他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而地位应该非常显赫。但是当时有几个主教在那争啊，这个非洲就是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那个主教也是一个大主教。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新首都大主教，罗马主教旧的首都也是个大主教，那个安提亚的主教，几个主教在那边争。那么结果呢，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术语来说，斗争的结果，这个聂斯多留输了，那么趋于下风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手段啊。怎么叫斗争？斗争就是说你讲的不对啊，不对之后要判为什么？不对之后被判为异端啊。所以他就聂斯多留所讲的基督，关于基督论啊，这个是异端啊，异端。那我跟你讲啊，后来他被平反了。后来反正长话短说，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哈。那但是他后来被平反，今天我们的基督论事实上就是跟聂斯多留所认为的基督论是一样，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但是聂斯多留被判为异端之后，他就被怎么样？他就被贬了，然后他就回到修道院里面去做他的修士。但是他的学生呢很不甘心，他的学生呢没有因此而什么怀忧丧志啊，华人最喜欢讲，他们就继续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去传福音，他们往东走，因为不能往西走啊，因为往西走就变他们是已经是异端的嘛，所以他们就往东走，所以他们就把福音呢传到哪里？传到了伊朗、伊拉克，并且跨越了整个的中亚，来进入哪里？进入了蒙古、西藏、中国部分的印度、泰国跟缅甸。哇哈！到主后第十世纪的时候，基督徒里面景教徒他们称为景教徒人口占基督徒人口将近四分之一，基督教人口将近四分，占亚洲人口的6%，相当了不起哈。然后各位，这个基督教的这一支叫景教，基督教这一支叫景教，这是中国道地的名称，叫它为景教。他们往东走，在唐朝的时候，唐太宗的时候，他们也就到了中国。主后大概是643年左右，他们到达中国。那唐太宗还派了当时他的宰相房玄龄到西安郊外去迎接阿罗本啊，这个宣教士。好，那以后呢，唐朝政府支持他，然后在中国流传达200多年之久。那么一直到后来呢？后来中国战乱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就到了唐武宗灭法的时候，灭什么？灭佛教、灭道教，也包括了这个景教。因为当时景教这个想要借用这个佛教，它很多那个术语都翻译的很接近像佛教，好，这样子的这个术语。那么所以这个聂斯多留基督教呢，在唐朝末年之后呢，就在这个中土中国就完全消失了。好，那么一直到17世纪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呢，才在西安郊外的一个寺庙的地下，然后发现了一块碑，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以让这段历史呢才重见天日。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原来基督教在不是1807年马里逊的时候呢才传到中国，事实上基督教在第七世纪主后600多年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传到中国了。好，所以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华人，所以不得不讲这一段一定要把它讲一讲。好，所以这个景教呢，事实上在主后第七世纪就已经 就已经传到中国。但是哈，唐末虽然景教在中土哈，中土在中国哈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是存在在边疆少数民族，在蒙古人，好，在中亚都还是有。那么景教一直要到元朝再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啊，蒙古人再进入中国之后，景教才在中国又怎么样，又被传播。但是等到这个蒙古人又离开中国，又被赶出去，赶到这个赶出去之后，哎，景教就彻底在中国就消失了。好，我们再看哈，那最后的景教呢？景教呢，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哈。那因为回教啊，回教的兴起，政治上被边缘化，那教会形式化，信仰上面的妥协，它就是，而且它失去了宣教的意向。1500年之后，几乎就绝迹了啊！我要讲哈，你看看，景教曾经在几百年之间风起云涌，你看从这样子啊，这个欧洲的东部一直传到中国来。对不对？而且包括到南亚都传过去了。但是不要以为过去他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但不宣呢就怎么样，还是会没有的，对不对？不宣还是会没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宣教的活动，到了13世纪的时候呢，兴起了几个那个修会，道明会，还有方济会，还有耶稣会，三个很重要的。那么在13世纪，其实耶稣会最晚，耶稣会到16世纪啊。那么13世纪哈所兴起的道明会跟方济会，他们怀着不是只有宣教哈，他们怀着非常强的这个宣教的心智。当时记不记得，是哥伦布是什么时候发现新大陆？1492年，对不对？1492年发现新大陆，随着地理上的大发现。这一些道明会跟方济会 Franciscan 跟 Dominican， 他们就随着这个地理上的发现，你记不记得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他们就随着地理上发现，就来到了拉丁美洲，对不对？来到拉丁美洲，到了非洲。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 Franciscan 跟这个 Dominican， 他们就随着地理上的发现，他们就怎么样，随着船出去宣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美洲最早来宣教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叫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你可以想到，都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天主教，对不对？就是可以，他们很早很早，他们人到，他们宣教士怎么样？也跟着一起来。我们加州几个 mission， 加州几个 mission， 记不记得？14个是吧？好，大概十几个 mission 嘛，十几个 mission， 请问你知道是 Franciscan 还是 Dominican？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反正差一个，是 either one， 一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耶稣会了不起啊！耶稣会，你看跟 Franciscan Dominican 他们成立的时间相差300年的时间啊，所以1517年已经是在改教之后才成立的一个新的修会。你知道改教的时候，16世纪改教风潮的时候，天主教会也是怎么样？天主教会也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在那时候呢，因为什么？因为人家觉得天主教会腐败嘛。所以在那样的风潮里面，一个新的修会成立了，是 Ignatius Loyola， 他成立了16世纪的时候成立耶稣会，完全效忠教皇，而且他们怀着非常重的一个宣教的心智，不怕苦，所以他们就出去宣教，才一个很年轻的修会，他们就出去宣教。其中很重要的这些基督这些我必须要讲的是这些的这个耶稣会的教士呢，他们就远渡重洋，不再走陆路了哈，不再走这个丝路过来，他是远渡重洋来到哪里？来到了菲律宾，来到哪里？来到了菲律宾，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日本。所以在中国的那个基督教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在近代明朝的时候，明朝末年的时候到清朝初年的这些教士呢，都是耶稣会的人。几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叫 Reggie Mardell 那就是谁？那叫做利玛窦，就是利玛窦。好，这些非常重要的宣教士，他们都是耶稣会的人。好，我们再来看看，所以事实上神非常眷顾中国人啊。好，非常眷顾华人。第7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就来了，然后后来，在明朝的时候，天主教也来了，对不对？那最后呢？最后19世纪的时候，更正教怎么样再来？来，我们再来看哈，所以我们再看到说，天主教会呢，用什么？用这个会众架构跟使命架构，他们的宣教果效是非常的好。就让我跟大家 说明一下哈。什么叫两个架构哈？两个架构，我们说过天主教会后来变成国教之后，不是就僵化了吗？好，所以僵化的现象。但是哈，不要忘记哈，还有一支哈，教会一个系统，另外一个系统呢，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就是修道院的系统。修道院这个系统呢，是教皇非常有力宣教的一支膀臂。教会是有僵化了，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系统，这些修士他们是愿意出去的，是愿意出去。所以刚刚没有讲到的一个事实上，你想想看说，蛮族入侵之后，西罗马帝国灭亡啊，那教皇成为西方教会讲拉丁文世界教会的主要的共主。但是还有一大堆地方，蛮族以前的地方，你刚刚记不记得那个地图里面还都是米黄色的，对不对？但是你想想，今天那个地方明明都是基督教，你可以想到嘛，对不对？整个西欧，对不对？一直到那个波罗的海，然后一直在往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通通都基督教，包括到了什么？到了冰岛，通通都是基督教。记住，教皇没有放下那些地方，教皇呢继续用谁去？宣教，用那些修士，叫他们呢？修士他愿意嘛？大家都想往都市里面住，比较人多的地方住，但修士愿意去到比较荒凉的地方，去那边建立修道院，去那边建立修道院，也自己怎么在那个地方开垦土地，就在那个地方向当地的人来宣教。所以差不多整个西欧，整个欧洲，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们刚刚说主后400多年的时候，西罗马帝国灭亡，但是差不多又经过了500年，在教皇的努力之下，在教皇努力下，经过500年，差不多到主后1000年左右，整个西欧都变成基督教，都变成包括那些维京人的后代啊，通通变成基督教。那东边呢？东边也一样，这些希腊人呢，他们也希腊就是东正教，他们也没有放下，他们也去宣教。那有一个非常大的宣教成果，也就是主后差不多第11世纪的时候，今天的斯拉夫民族归信基督教啊，斯拉夫应该说就是正教哈。那斯拉夫民族就是今天哪里？今天的乌克兰跟今天的哪里？俄罗斯这些地方。好，我们再看到，所以说这些哈教会虽然僵化了，但是并没有停下来这些宣教的脚步。事实上，我们看到是整个从500年到1800年之间，教会还是继续在发展。那我们再来看到，到了最后一个，哈，在最后一个的宣教的运动呢，就是莫拉维弟兄会，这个是真正教，哈，看到它的年代是1727年，1517年，啊，马丁路德开始改教，开始改教的时候啊，这个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通通都是什么呀？教会通通都是天主教。你要起来，天主教又是在国家，又是有教皇，整个一个统一的系统，而且又是跟国家政府又有一个密切的怎么样紧密的结合。因为宗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啊，所以有人这样讲，说上帝统治世界上，中世纪流行这样讲，上帝统治世界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就是国王，另外一只手是什么？主教。两只手，左右手，哦，神怎么样统治这世界？一只手，这欧洲人讲的哈，一只手是什么呀？一只手是国王，一只手就是主教。所以你可以看到，16世纪初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他们是怎么样？马丁路德自己啊，曾经就被判为他是帝国通缉犯。神圣罗马帝国通缉犯什么意思？那就是人皆可得而诛之啊！啊，所以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要不是当时一切的贵族，那他们起来支持这些改教的话，改教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根正教事实上，很晚才投入这个宣教的运动里面，因为我们要讲。前面是在改教，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对不对？冒着生命危险，前面是在改教。那整个改教的运动在西欧以及在英国前后经历长达200年的时间，长达200年的时间才尘埃落定。好，尘埃落定。那尘埃落定的结果呢？你可以看到，有西欧有些国家呢还是属于天主教，那有些国家是基督教，比如说西班牙什么教？天主教。法国。天主教，意大利，天主教， 英国基督教啊，基督教，然后德国，其实德国一半一半，啊，南边是天主教，北边是基督教。记不记得上一个教皇是从德国选出来的？好，我说我们看到说经历两百年之后，但是我跟你讲哈，其实经历两百年的改教运动之后，其实跟正教本身也僵化了，跟教本身也僵化。他们认为好的信仰就是一大堆的信条，信条对，信仰就好。那跟教本身也僵化，所以在德语系 的教会里面呢，开始一个叫做敬虔运动。在敬虔运动，他们很注重什么？很注重我们今天所注重的，各位，注重什么？注重要敬拜，注重要读经，注重要祷告，注重要怎么样？明白圣经，要讲道这些。所以这样子敬虔运动，所以他们注重敬拜，注重祷告，结果他们产生怎么样？对福音的负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讲啊，讲了半天，要查经，要明白道理。真正明白道理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不是只有停在明白道理，而是我们对于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要我们所做的事怎么样，会有负担的。当你得到了这个道理之后，难道你会看到那一些人会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就是说，哎呀，反正他们就是他们嘛，他们就是怎么样，他们就是灭亡的人，哇，那我们跟法利赛人不是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法利赛人不就是最瞧不起那些外邦人吗？不就是这样的，瞧不起那些撒玛利亚人？所以真正来讲，他们当这些人他们说敬虔，不是只有停留在读经祷告，他们就怎么样，接着因为读经祷告，他们就产生了对于宣教的负担。其中有很重要的人物是清晨多夫，所以他们呢在清晨多夫伯爵的鼓励之下，展开了更正教的宣教运动。这是德语系德语系统教会的宣教运动。所以他们在差不多在两百年之间拆出三千多个宣教士，而且大部分都是双职的宣教士。不过他们所到的地方非常多，不过今天所留下来的结果不多。各位不要以为说成立的教会他就千秋万世怎么样永远存在。你如果看看说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今天一个都没有存在。好，所以请记住，当他们出去宣教之后啊，的确今天我们再去看这个莫拉维弟兄会所做的工作成果啊，不多不多。那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们缺乏门训跟职堂的策略。他们虽然很灵活，大部分都是双职的宣教士，但他们出去缺乏门训跟怎么样职堂的策略。换句话说，其实一个教会呢，很重要的两件事情要做，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宣教，但宣教的另外一只手是什么？门训。约翰威斯里听过，哦，对，约翰威斯 John Wesley 大家听过，因为他是什么美以美教会或者说是 Methodist Church 的创始者。那事实上应该说他是一个他不是 founder exactly， 是他之后才成立这个 Methodist Church。 但是我要说，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布道家， John Wesley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布道家，但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不是光布道，人信主之后他还非常有策略性的把这些信主的人把他们怎么样编入今天我们叫做 small group， 那时候他不叫 small group， 他那时候叫做 class， 叫班。那每一班呢12个人，那一个班呢有个班长来带领，今天我们叫做小组长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说的小组运动，小组运动的祖先我们不是我们也不是在美国发明的，那是在多少年前，在18世纪的时候，这个 Methodist Church 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很有系统去布道啊，骑着马去布道，叫马上得天下啊，不是immediately 那个马上，好，就骑着马去布道，马上得天下，然后跑到很多地方，然后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然后把这些人编入怎么样去做门训啊，把编入 class 就是什么 small group 里面去做门训，所以让这些什么，让这些宣教的果效能够继续的这样留下来再传出去。那么到1800年之后，可以说是更正教进入宣教的一个时代啊，1800年之后，19世纪。那19世纪事实上呢，这个更正教进入宣教时代也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啊，我必须要讲，这对于华人特别有一些什么深刻的印象。19世纪更正教进入宣教时代的时候，其实也跟着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亚非拉美啊，对亚非拉美的这些几个这三个大洲啊进行殖民，同时在进行。所以对于华人的印象里面，同样有时候有一些的纠结， 心里面有一句，就觉得说这基督教不但是外来宗教，而且跟帝国主义是怎么样，是有关联的啊。那我想这是中国教会历史的部分，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基督教投入宣教时代呢是在十九世纪之后，那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了。那么这时候呢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就是怎么样，往沿海地方去宣教，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候都是坐船嘛，所以当然是以往沿海地方去宣教。那时候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怎么样，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那么在接下来呢的下个阶段，从1865年之后就是19世纪的下半之后呢，是一个是往内陆去，所以上了岸之后呢再来往内陆去。那一个代表人物呢是戴德森 Hudson Taylor 啊，他所建立的中国内地会。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怎么样，还有一个特色，这个时期有很多信心差会的成立，要进行宣教跟拓荒。什么叫信心差会？信心差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跨宗派啊，跨宗派的差会。也就是说其实有两种差会，一种差会是这个宗派底下的差会，那另外一种差会呢就是跨宗派的差会。所以 Hudson Taylor 的内地会就属于跨宗派，他是第一个，在他之后有很多跨宗派的差会成立，但是不代表说只有跨宗派的差会，还是有很多怎么样，还是有很多宗派的差会。比如说像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不好，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都好几位，好，先手放下。比如说到台湾去的那个宣教，就是从长老教会他们所派出的怎么样，他派出的宣教士。所以在那个1949年之前，台湾的教会几乎90%以上通通都是什么呀，都是只有长老教会，因为那个是长老教会的差会他们去建立。韩国也是这样子，韩国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其实在这时期呢有差会，好，有的差会属于有是属于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跨宗派，一种是宗派里面的差会，到今天仍然是如此。那么在20世纪呢有一个新的发展的趋势啊，这个发展趋势一个呢就是要去怎么样，跨过语言障碍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运动是什么，那就是翻译圣经的运动。好，那一个代表人物呢是Cameron Townsend。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辨识深入族群传福音，那跟影响到了教会增长运动，那个人是 Donald McGovern。 那其实这里面我要特别讲到，在20世纪里面他特别讲到要跨文化，有一个发展学跨文化，然后特别去找到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叫做未得之民。而这些未得之民呢很多都是住在一个地方叫做 1040 window， 就是北纬10度到40度之间。你如果去看那个世界地图，一摊开 1040 window 一放下去呢，大概涵盖了哪里，就是从中东啦、亚洲啦、东南亚洲，包括中国很大一部分啦，包括整个南亚啦，还有东南亚都在里面。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三个有好几个主要的一些运动，这是19世纪之后有组合，包括有一些叫做学生运动、弟兄运动、妇女运动跟全球化的运动。学生运动呢，事实上学生的复兴运动造成很多拆出很多的宣教士。我们可能有听过剑桥七杰，可能有听过，到今天还有校园团契跟学员传道会，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现身都是因为这些机构这些机构所造成的。那我们看到弟兄运动1906年成立了平信徒宣教运动，号召弟兄支援宣教。还有妇女，特别要讲到妇女，事实上在19世纪宣教风起云涌的时代，其实这些妇女其实在宣教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妇女在宣教上扮演很多很重要的工作。其实我们要讲真的弟兄出去的时候常常携家带眷想到的事情很多，真的不容易。那姐妹呢，很多时候呢反而是这些姐妹就是全心为主，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单身一个人就去宣教了。有些很多人呢都是无名的宣教士，就一个人就一辈子都在宣教的工厂，一直到他们年老的时候才退休回到他们的原居地。这地方在宣教历史上有很多很重要的贡献。不过 真的，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呢，还是不得不向我们的姐妹来致敬一番啊！弟兄们，不要咬牙切齿啊！不过真的是这样子啊，出名出头的是弟兄，没办法，这个圣经上也就是讲弟兄当头嘛，对不对？出名出头是弟兄，但很多时候默默去做的是谁？是这些姐妹在做的，在宣教工厂上也是如此的。还有全球化的一个运动啊，平信徒投入向他们社区里面的人来传福音，以及向未得之民来传福音。好，那我要特别讲到说，我们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啊，我们的 Sandra 执事也是我们 LTI 的主任，又要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讲到未得之民，请大家期待。那我们讲到最后，我们目前的一个状况啊，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啊是基督徒啊。那教会遍及全球，那么但是呢，在欧洲的状况呢，基督徒的人口是下降的，他们进入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所以我要换句话说，其实欧洲现在也成为一个宣教的地区，要向他们来传福音。而且随着最近，你不觉得像很多这个回教徒进入欧洲，其实这也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在美国呢，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从1900年到现在，到现在100多年了，人口比例差不多。今天美国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大概多少？60%。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们在说，我们很多人在讲说，其实我们会不会进入一个后基督教的前进？那我在想，可能在我们这一代，这一代还不会看到。但是很明显的，教会现在，这个政教分离喊得震天响，对不对？你可以知道，6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公立学校里面就不可以祷告了。公立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所以你如果说在学校的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去年参加我学校的毕业典礼，那是一个私立的学校，克莱蒙大学。我想那是一个世俗的大学嘛，对不对？世俗的大学，一般的私立大学，就没有想到那一天呢，上去了还有一个牧师，先请一个牧师上去讲几句话，并且带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哎呀，就讲到说这个非常的感动这样子。不过话又讲回来啊，什么时候在这种公开的场合里面，这牧师上来祷告，我们这一般的人会觉得非常感动，这不就代表了另外一个现象吗？这整个教会呢，在社会里面的这什么地位跟影响力，事实上是在下降的。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不努力呢，下降的趋势呢，那是怎么样？那是可以预期的。好，在非洲呢，我们看到基督教成为撒哈拉沙漠以南主要的宗教，在亚洲呢，基督教增长很迅速，而且开始亚洲的教会现在开始拆出宣教士，包括向未得之民来宣教。那么在拉丁美洲呢，其实基督徒人数有成长，但是拉丁美洲绝大部分，你去看每一个国家，大部分人80几、90几都是什么样？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天主教教会的信徒。好，那但是很多人事实上没有重生。大洋洲的人数减少，大洋洲的基督徒人数也减少。在中东呢，非常大的挑战，基督徒受到迫害。好，那还有宣教在21世纪现在宣教不再是从西向东，19世纪绝对是从西向东的一个运动，从西向东，向那些东方，来传教。但是现在全世界呢，现在的世界呢，是从怎么样？是从各地到各处的宣教。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非洲也派出宣教士。亚洲也派出宣教士，所以不再是只有怎么样，欧洲人派出宣教士，美国派出宣教士。所以我要来讲说，福音是给万国万族万民的。从历史上来看，有时候人不愿意自己去，那么神呢，他会用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踢你们一脚让你们去，因为逼迫流亡，所以你们去。还有一种呢，神也用各种的运动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的修会，基督教的差会，用各种组织跟运动，还有包括现在的全民宣教运动，大家一起去宣教。那么根正教呢，一直到19世纪才投入宣教。今天宣教是一种全民宣教的时代，而且是怎么样？请记住，这不就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一样吗？再回到起初啊，对不对？起初的教会为什么迅速发展？因为走到哪里就怎么样，传到哪里，教会就建立到哪里。最后我要讲，宣教是教会的使命，因为大使命，所以教会建立了。但是宣教也是教会的生命，因为不去宣教的教会就怎么样，就没命。 让我们记住，宣教是教会的使命。我们已经得到这使命，所以我们就应该去宣教，才不会怎么样，才不会没命。谁能说教会会千秋万世一直存在的吗？不会的，不宣教，教会就不会存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很快的把这2000年整个教会宣教历史走过一遍。主，我们恳求你，主，让我们好好的领受这个使命。如果我们不做你自己的门徒，跟随你自己的脚踪，主，你已经老早就走在我们的前面，到那未得之名那个地方去。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在这个地方，你告诉我们，让我们用这一生就是来完成你自己的使命，向人来宣讲福音，来造就门徒。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给教会的使命也是给教会的生命，就是为了宣教，为了完成你自己的使命。今天我们在这里，使用我们来向我们这一代的人，向我们下一代的人来宣教，使用我们。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常常看到你自己与我们的同在，跟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也让我们今天听完了这堂课，主，得着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火热。主，用我们的一生来传扬这福音的真理给那未得之民。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到这个地方，愿神祝福大家，阿们。